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42章。从这一章开始呢，约瑟见到了他十个哥哥。圣经对这件事情的记述文笔很简洁清楚，情节更是曲折动人。你第一次读到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往后走，要知道这件事的结局怎么样，以至于可能忽略了这一章中间几个重要的环节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时候的雅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。到47章9节，雅各见法老的时候，法老问他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呀。这样说，130岁的老人有11个儿子在身边，那什么事情早就轮不到他拿主张了。偏偏42章1节，是谁听见埃及有粮啊？是雅各，他不但听见埃及有粮，还看见他的这群儿子们呐、在彼此观望。什么叫彼此观望呢？就是没了主意了，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这时候应该是饥荒的头一年或是第二年。雅各说，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，是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去提粮去了。诶，他们倒是蛮听话啊。提粮需要这么多人吗？当然，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。替以撒娶妻的时候，老仆人带着有10匹骆驼在井旁一字摆开。大卫向拿巴讨工价的时候，也是派了10个仆人去。你无论是放羊是买粮，大伙儿在一起胆气就足了，何况是下埃及这样的任务呢？但是请问，为什么这十个儿子这么能干，却彼此观望，还要老爸爸都快130岁的人替他们拿主张呢？他们又为什么这么听雅各的话呢？这除了神的恩典之外啊，肯定有个不能少的原因，就是前面说过的，他们做了亏心事了。在这一个大家庭里面藏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约瑟的十个哥哥想尽办法也不能让老雅各知道的秘密。你不要笑他们说，从前那个杀人屠城的胆子都到哪里去了？做了亏心事的人就是这样，如同主耶稣所讲的，你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你良心有亏，就让你没有见识。一群良心有亏的人在一起，结果就是彼此观望。一年的大饥荒下来，你知道第二年会怎么样吗？你还有胆子有信心效法你父亲的榜样向耶和华祷告吗？都没有了。只有谁虽然被蒙在鼓里，年纪老迈，眼目却一点都不昏花，那就是雅各了。全地都绝了粮，第二年情况没有好转，听说埃及有粮，我们家买粮的银子还有，那该怎么办？当然是下埃及去买粮啊。那雅各还有一个想法，这时候便雅悯年纪也不小了，他是不是应该打发便雅悯和哥哥一同下埃及去见识见识呢？可是他不这么做，他要把便雅悯留下来。为什么？雅各说，恐怕他遭害。怕谁害他？是埃及人吗？是路上的强盗吗？不见得。你有十个大哥哥在那儿，人家要欺负你是不容易的。但是雅各并不信任他这十个儿子，在他所有的儿子里边，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没有了妈。从前约瑟向雅各报告他那些哥哥们所做的恶事，雅各也都还记得，并且他肯定觉得约瑟失踪的经过，这十个坏小子对我有所隐瞒，因此他就不要便雅悯和他们一同去。这是在雅各家迦南地这头发生的事。然后焦点就转到约瑟在埃及这边。42章6节说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这个时候的约瑟，他做法老的宰相至少已经做了9年了，因为有7个丰年加上2年的灾荒啊，甚至比9年更久，丰年以前他就做了宰相，因为他要建谷仓啊，得在头一个丰年之前就开工了。上次和大家解释过，如果 在那个阶梯型金字塔旁边挖出来的大谷仓正是约瑟建的。那么在谷仓前面呢，有一个狭长的走廊，凡是来买粮的人都要排成一队从这个走廊里面经过。这个走廊两边都是用高墙挡起来的，并没有窗户。因为你想想，全地都有饥荒，只有埃及有粮，那他卖粮的地方一定要考虑到安全。显然他哥哥来的那天，约瑟在里边监管这个卖粮的事儿，因为他是高官嘛，进来的人都要先拜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对约瑟来讲，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刻，因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嘛。虽然如此，第九节说，约瑟想起从前做的那两个梦。哎呀，约瑟这一生啊，解了好几个重要的梦，唯有他自己当年所做的梦，到如今还没有讲解。他看见十个哥哥向他一拜，就想起来从前所做的那个梦。这个想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很显然，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当年耶和华已经借着梦啊，事先告诉了我，只是这个梦的意思，直到如今才显明出来。虽然显明出来，却合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梦有两个。第一个梦是，我们在田里捆和捆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听见这话，就问他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这就是头一个梦，没有讲数目，但是既然说到哥哥们，就表示大概是十个和捆，因为那时候便雅悯还太小，不会到田里去捆和捆。而如今来拜他的有几个哥哥呢？真的有十个。约瑟真的做了他们的王，要管辖他们，卖粮给他们。因为你们的禾捆都倒了，你们的禾捆，你们的庄稼遇见荒年，来向我这个站着的禾捆，法老的粮仓下拜。这个梦合得上，但是随后还有一个梦就合不上了。因为第二个梦是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父亲雅各和他哥哥们，雅各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这些梦既然出于神，一前一后，就表示他们有成就上的顺序啊。先来十个禾捆向我下拜，再来十一颗星向我下拜，缺了谁啊？缺了便雅悯，也缺了太阳、月亮。照雅各讲呢，就是父亲、母亲。现在当然拉结已经死了，但是雅各其余的妻妾还在呀。这岂不是说，要来到埃及的不只是这十个买粮的哥哥，随后还要把便雅悯连同雅各全家都带来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到这些话，不得不赞叹神作为的奇妙。约伯记33:15说，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，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，不行骄傲的事，阻挡人不陷于坑里，不死在刀下。这些话岂不和约瑟的经历完全合在一起吗？约瑟被哥哥扔在坑里，神把他救出来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他非但没有死在刀下，反而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并且在他被卖以前，老早就把当受的教训印在约瑟的心里。只是我们读约伯记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以为所谓借着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人的耳朵，这是你做了个梦啊，那个梦本身让你明白了一些事。这里不是这样，他把梦印在约瑟的心里，那个当受的教训却直到如今才开通他的耳朵，此时此刻就从约瑟的心中显出来。 在这个时候尤其重要的是，约瑟不能从自己的谋算了，更不能行骄傲的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这个梦，当约瑟看见哥哥们买粮向他下拜的时候，他急或不行骄傲的事来处罚他们责备他们，也必须要有自己的谋算了，因为再往下怎么办谁知道呢？约瑟是毫无心理准备，如今看见十个哥哥向他下拜，这个场景也不只是约瑟一个人，还有好多买粮的人排在后头，加上埃及办事的大小官员都在边上，那你该怎么样才好呢？但是有了这个梦，就拦阻了约瑟，让他知道这个时候来的虽然突然，你却不用惊慌，也不必急着做任何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大家在田里捆禾捆，十个哥哥的禾捆向我的禾捆下拜，这件事情是等了20多年耶和华亲自成就的，约瑟不必也不能更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促成这个梦，使它变为实际。因此你不要心急，但是反过来讲，成就的时候有没有预备啊？有。不但约瑟要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约瑟要筑了大谷仓，要存了足够的粮，不但能供应埃及全地7年的饥荒，还要有余能卖给外国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单单这个计算就不得了。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还没有过去，这2年来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在算什么啊？算口罩的数目够不够，算疫苗够不够，本国的人民都够了，你才能够把多余的送出去卖出去。而且这些东西啊，一面往外送，你还可以一面生产。当7个荒年来的时候，不但全地绝了粮，埃及也不再有出产了。现在饥荒已经进入第2年，我们积存的麦子够埃及老百姓再吃5年吗？还有多余的可以卖给外来的人吗？这一切啊，都要经过约瑟精密的计算。所谓计算，不是约伯记里面所说自己的谋算，而是与神同工，就像他在埃及地这些年所做的事情一样。那此时此刻约瑟应当怎么办呢？从第一个梦到第二个梦之间，你应当做什么呢？不急，先把他们留下再说。约瑟自己需要有一些的时间来祷告，来思想。这应当就是约瑟虽然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，却对他们装作生人，先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，然后又指控他们说你们是奸细，是来窥探这地虚实的。他的哥哥们一听当然慌了，就赶忙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仆人们，是来买粮的。又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这些话听在约瑟的耳朵里边，肯定会引起好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他们不是说我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从头到尾呢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居然完全没有提到这事儿。你们不是雅各的儿子吗？连我忘了我的父家我都知道，说是神使我忘了，你们还活在父家，难道忘了神吗？其次，你们说自己都是诚实人，别人或许不知道啊，我从小就知道你们的恶行，也是你们当初陷害我，把我卖给别人做奴隶，怎么说自己是诚实人呢？第三，你们还特别提到我，说有一个没有了，就是有一个死了的意思。约瑟就对他们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所谓奸细， 你也可以说就是个双面人，讲话不诚实。然后约瑟的心里其实立刻就有了一个打算，在十五十六节说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弟兄，就是你们说留在父亲身边那个最小的，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，就看你们讲的话是真的是假的。同时我要知道我这个小弟弟啊，是不是也被你们害了，因为他现在年纪已经不轻了，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呢？当时约瑟的计划是这样，你们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，九个官在这里只回去一个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啊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。去的那个人要把便雅悯带来，若是带不来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他倒没有说你们必定不能存活。于是约瑟就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这三天一关下来呢，两边都有了变化。按着顺序先说约瑟这边，他的大计划没有变，就是要把便雅悯带到这里来给我看一看。那第十一颗星必须和你们一起来到我面前下拜。究竟从雅各他们所住的地方到埃及地啊，其实并不是这么远，但是谁去谁留变了，不是留九个去一个，而是留一个去九个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们是来买粮的。神虽然把当年的梦开始向我们显明，但并不表示雅各家不要吃饭了，目前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解救富家的饥荒啊，老雅各家快要绝了粮了，你总得把足够的粮食运回去，一个人怎么压这么多的粮食呢？第二，你不能给老父亲过度的惊吓，九个人回去总比一个人回去要好。第三，不但得保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把粮食带到家，还得保证他们平平安安的把小弟弟便雅悯带到我这儿来了，一个人来去太危险了。所以约瑟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弟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开头还加上一句话，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个暗示，也可以说是提醒他们。约瑟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，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，我是要救你们的命。为什么这会儿他不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了？他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。他们中间有翻译在传话，圣经也没有特别告诉我们，当约瑟讲到说我敬畏神，这个神呢，他用的是哪一个名词，但总之不是埃及的狗头神、鸟头神、太阳神、月亮神，因为那些神各有各的名字。约瑟所讲的是雅各家的儿子们应该能够听得懂的那一位神呢、啊？这话一说啊，他这十个哥哥开始嘀嘀咕咕用希伯来语彼此说话了。这句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才第一次说，也可能在监狱里关着这三天有过类似的讨论，就是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大哥哥还加了一句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虽然还是没有提到神，但是离神已经不远了。为什么？大卫的话说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呐、啊，因为我唯独得罪了你。人忘不了自己的罪是出于神。实际上自从约瑟被卖，他这群作恶的哥哥就一直活在这样的阴影里边。你杀事件城的人，因为是外人， 怎么讲还算是替妹妹报仇，可是你害自己的同父弟兄啊，让老爸爸这样伤心，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不可能有安息的。所谓做了亏心事，其实就是神使我们的罪常在我的面前，你的记性再坏你也忘不了自己的罪。这就显明了我们前几次一再说的，神要整治雅各的全家。因为雅各虽然敬畏神呢、他却生了一窝强盗儿子。怎么整治？他不见得是挡住他们，不让他们做坏事，不让他们卖弟兄，他反而是借着他们所干的勾当，把他们通通都圈在罪里边，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。当那个救赎来到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要被改变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不是说吗？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悯众人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给他做过谋士呢？这就是耶和华在雅各家中所行的启示，是他的智慧，他的判断，也是他怜悯雅各众子的心呢、因为他纪念自己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向以撒所立的约。当然他们讲话不知道约瑟听得懂，约瑟听见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。为什么哭？圣经就没有解释，留给我们自己去推想。他有没有一种冲动想要立刻与他们相认，叫他们赶快把父亲和小弟弟全家都带到埃及来，我可以奉养他们？肯定有的，只是他没有这样做，反而照着三天以前那个感动继续走下去，看看主还有什么带领。这些哥哥们虽然明显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有了后悔的意思，也彼此认了罪，但是小弟弟的命运如何依然不清楚，何况那第二个梦啊，太阳、月亮和十一颗星向我下拜，是一个荣耀的梦，没有瑕疵的梦，像天上的事情一样。这里边还有什么意思？神还要做成什么事情？人最好不要操之过急，感情上有些过不去，哭一场就可以了。事情还是按部就班的，要让它发展下去。哭完了，约瑟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说的什么话？没讲，大概不是像头一天那种严厉话了。从后来三十四节的记载看起来，因为约瑟对他们说，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。他临别的吩咐可能包括了以后就让你们在这里做生意的应许。话说完了，约瑟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，意思大概是说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们要把这个事情当真，回去赶紧把便雅悯带来。同时约瑟还吩咐自己的仆人，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。这表示他们卖粮食的时候有相当清楚仔细的记录，谁付了多少银子，买了多少粮食。为什么呢？免得有钱的人故意囤积粮食或者制造黑市嘛。那雅各家十个儿子大概也都成家了，可能各自买各自的，所以说是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还给他们什么路上用的食物，这个应该就是额外做给他的弟兄们，替他弟兄们预备的。那九个哥哥对他这样恩威并施啊，一定摸不着头脑，他如果真把我们当奸细当敌人，会这样待我们吗？不会。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这样为难我们呢？想不透，就带着一肚子的疑团往迦南地区。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。这当然令他大吃一惊，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哪，仍在我的口袋里。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， 从这里就看出耶和华这一切的作为以及约瑟的预备啊，实在是大有功效，因为他们不是欢喜快乐，也不是说那埃及人是不是搞错了，而是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谁呀？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这下子神不但在他们的口里，更是在他们的心里了。耶和华真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一群坏儿子们领回到自己的面前。但是这一个功课，回到耶和华面前的功课，对雅各这十个儿子来讲还没有做完。他们到家把事情一切的经过老老实实的向雅各报告，并且也把约瑟还回来的银子给父亲看，他的父亲就和他们一同害怕。雅各这时候一股冤气就全对着他这九个儿子发了，他说，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面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流便看见父亲这样，他就站出来说话了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这个他是便雅敏，我必将他带回来交给你。这个叫什么？做中保。可是这个中保做的美不美啊？要是便雅敏回不来，西面也回不来，那再把流便的两个儿子，就是雅各自己的孙子杀了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而且流便这一个情欲如同滚水的人，污秽了你父亲的床和他的妾行淫，这样的人能做中保吗？不能啊。雅各完全不为所动啊，他的底线很简单，就是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我不会同意的。他哥哥死了，就是约瑟，只剩下他，就是便雅敏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有一些的传道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批判雅各的机会，包括这句话，因为雅各形容便雅敏说是我的儿子，不喜欢雅各的传道人就说了，你看他是何等的偏心，难道只有便雅敏是你的儿子吗？其实这是冤枉的，因为前面雅各才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面也没有了，他从来没有说其他的孩子不是他的儿子。他在这里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拉结替他所生的两个没娘的最小的最可怜的，如此而已。任何一个老爸爸都会特别疼他们，哥哥也明白，因为他们自己有亏心事藏在心里。到了这个地步，神要做的工不是在雅各这个人身上，而是在约瑟的恶哥哥们身上。这一章就停在这里。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page turner，就是他逼着你翻到下一页去，来形容这一类的情节，意思就是我们刚开头所说的，你看到这里啊，不可能停在42章，一定要往43章去读。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事情就僵在这里。西面被关在埃及，从约瑟的应许看来并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，但是雅各不愿意放便雅敏去，九个儿子拿他没办法。其实他们离约瑟来的救恩非常的近，但是全家人没有一个知道的。什么样的转机才能打破这个局面？耶和华又要把这几个哥哥逼到什么地步，雅各才肯放人呢？答案都在下一章里面了。